天的考题，考题那个第一题，摩诃止观是在下半部第一题，排顺序，它的答案在哪里？答案在55页跟56页，对不对？55跟56页是251364，一定要先三皈依，然后呢持五戒。三皈依是像注册，注册以后你选你要持五戒，还是要修终身八关斋戒？还是你要受比出家戒，那是选你的成，你选课，你来选课。所以你先注册，然后选课，选课完以后呢，在课堂上你就要止五欲散乱心，然后要开始修慧，就是断恶以后呢，你要修善，修完善以后你要修无漏慧出世间。然后呢，在这修世间当中，你少了慈悲，少了福德，对不对？所以要修福，然后修慧，两个并修以后，到最后达到的最后第四点就是实相观。好，这是它的顺序。是非题呢，一共有四题，从第二题开始到第五题。不定止观的不定，得名于前后互更，也可以一言之说是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机义，随悉谈广开法门。答案。全班都对，这一题没有人错，全班都对圈。可见你们上课有抄起来这一句话。再来，摩诃止观将止观的境界开为有实境，就是把它概分为十大类别，在51页有讲，对不对？那这个十个境界呢，在修止观的时候是次第而发的境界，答案是差。答案是差，这一题只有三个同学答错，那就我就不念名字了哈。来第四题呢，就是摩诃止观在实境当中，每一境它都给你一套观法，就是一套修行工具，就是实神观法。那这套修行工具呢，它是在你修止观的时候必须要次第而用，上面是次第而发是错，那次第而用的吗？它必须第一个方法。观不思议境用完以后，你再用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也不行了，只好用第三招，它等于是救命丸。你第一个如果丢出去就成功了，你这个境界就不要用第二招了，懂不懂？当你已经前八招都破解到那个无法忍的时候，都还破解，你只好用无法碍，就这样子，就一关一关往后用，懂不懂？是这样意思。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圈，这一题错的人。四位比较多，这题有四位错比较多。孙先生，这样 OK 的哈？这题清楚了？没问题。那你所写，哦，你写第五，你是第五题错。把你们的答案都念给大家听。具六根清净功德者，他能够证得六根清净位，就是代表证得六根清净位。答案是差啦。六根清净功德的话，它事实上是肉眼功德啊，或者肉耳功德。那个跟六根清净位属于断惑修正是不一样的。六根清净位它是一切究竟一切清净，它是几乎在以来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以原教来讲就是初性以上了嘛。那它就几乎可以到无生忍以上，对，那个功德很大。就他只不会根本连退到我们凡夫见思或早就断了，都断都都都都处理的部分，他在处理哪一部分？清洗的部分的，跟肉眼功德差很多。好，法华文具的你们有同学有去做吗？没有嘛？第三题你们答案认为是我第三题上面的第三题，你们同学看一下第三题。我点那个没有上下午班的来回答。周一杰先生，你认为答案是圈还是叉？周先生，第三题就是文具班的，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十方机感佛度有缘人的有缘人骗子一切众生，答案是圈还是叉？圈，对，答案是圈，因为呢，众生他的机跟感呐。随时随地都可以改，都可能会改变的，对不对？答案是圈。好， 请各位翻到你们摩诃子观的书，我们回来书上了。摩诃子观的书的73页，先看一下73页的下面的注脚。注脚二，找到了吗？找到了。73页注脚二，你看到他说圣行，圣行就是最好最高的，以三无漏学行。然后呢，梵行是以静心运行，天行呢是以世间理运行。你要把第一个是行，一的那个圣行的行圈起来。然后呢，梵行天行是运行，把运行圈起来吼，是以理运行。因而行跟并行，把相行圈起来。是他现这个相而行，并不是代表他根本跟这个相相，跟这个相是一样的，这样可以清楚吗？好，相行。所以这个地方要提醒各位，就是提这个点啊。有同学问我说，那他现烦恼行啊的时候啊，是不是代表他跟烦恼相应啊？那你们看这一题，这个它的定义就应该知道，并行不是跟烦恼相应啊，它是现烦恼相，但是它内心跟烦恼相应不相应？不是相应的，它还刻意去装烦恼相给你看，所以看那个相不能断定的，所以就是会变成是学佛，哎，就是常常讲，当人家对于学佛的人都会说，你学佛了你还这样子，你学佛你怎么可以生气？你出家就应该慈悲，然后呢，然后讲经的那个，就算在家爬，在家的种子找老师好了，他就会讲说，哎呀，那个老师哦，上台啊，原来好像现在出讲法的法师比较少，很多都是在家居士在讲，对不对？那有的人就会下了课以后就说，那个老师哦，我只是听他讲那个书不错，他很会讲，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看他平常讲话骂人啊，也还是一样嘛，然后。这就是两码子事，对不对？这就是人家他讲课，他是讲他知道的，不是代表说他有没有说你我讲的东西我全部都做得到。他说他有讲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如果他没有讲这句话，那是我们自我判断搞错对象了。可是我们都会落入这样的情况。他就像人家对于学佛的人，他就会只要你让旁边人知道你学佛以后，他有时候就会告诉你说：“哎，哈佛的人够安呢，安呢我不会哈佛啊啦。”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只想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我要这样做是我的事情。我们只能在跟他讲，就是这你不学的那是你的事，但是我就是在学，我不是圣人，对不对？嗯，清楚了吗？哎，所以这一题他们跟烦恼相不相应啊？能够运行五行的人跟烦恼相不相应？不相应，对，他是不相应，他是现这个烦恼相行而已。好。那再来往下，请翻回77页，这个地方就 OK 了。我们下次考试是月底，可是月底是过年，所以呢，我的那个考题会出的比较有创意，送给你们当过年礼物。然后过年的时间，你们如果开始上班，你们就用 email 或者用传真传到出版社，好不好？然后可以吗？传真或者 email 两项都不行的人有吗？用寄的寄到出版社可以吗？可以齁，就是会在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发给你，题目大概是有8题，最多最多8题，最少最少5题，下面有20个选项，请你从20个选项里面为每一个题目选你觉得合适的答案，每个选项不限制用一次，如果有8题，它有8次的机会都可以备用。这样很清楚了哈。好，就这一个题目而已，就一张，然后做给你新年礼物。胡树有什么问题吗？很好玩，对啊，这样就代表你对每个选项的谜了不了解了。如果不了解，就会选错了。他们都不紧张。我说他们都不紧张。 因为他们已经拿过无数次榜首了。来，我们来往下看77页。刚刚是讲完了那个四弟，四弟大概都介绍完，而且连最平常的四弟都介绍了，对不对？那现在要介绍是四弟跟主土的关系。就是如果你看上来，整个看完以后，上次跟大家介绍他的修学路径的时候，是不是先从无生灭四弟对他这有了解以后，才有可能再了解到无生四弟，然后再往上无量四弟，再来是无作四弟，这样清楚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看起来，无作四弟是最难而且最契入中道实相的。那所以你现在看到底下这个77页的表格下表格的时候呢，那77页下面的表格，77页下面的那个表格，你就会看到无作四弟它本身就是可以有四个土，有没有看到四个土？那可是无量四弟就只有三个，无生四弟就只有两个，生灭四弟就只有一个。这个就是上者可以来下，下者不可以到上的意思。我们举个很类似的例子，比较简单的，就是禅修变化，神通变化当中有叫做时事变化，有没有看听过这个？有吗？欲界，然后这边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时事变化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这是能力。你刚才那个是他所居的土，比较难理解。那因为变化这个是指神通嘛，神通，神通它本身是一种能力，所以我用能力来解释，你会比较可以知道所谓的上可以到下，下不可以到上的问题。很辛苦的，你们还笑，那个很不容易的。你怎么不用那个表格一个一个抓下来，抓方框，抓方框，抓五个方框以后再画、啊。最近他比较瘦，他开始流汗，今天晚上回头发都搭下来。就是说，四禅的人啊，你看那二欲界的时候，欲界他只能做一种叫做欲界化，就是代表他只能做欲界的变化，叫做欲界化，这样子哈。然后当你证得初禅的人，你可以做欲界化，初禅欲界化，这个念法叫做初禅欲界化。然后他还可以做一个初禅化，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所以说这一格怎么念？二禅欲界化，对不对？二禅欲界化，比方说这边对的是欲界化，这边是对欲界化，这边对的是初禅化，这边对的是二禅化，这边对的是三禅化、四禅化。这时候呢，就是初禅欲界化，初禅有初禅化，可是初禅可以二禅化吗？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这边是叉叉的哦。然后这个二禅的话呢，它就有举格。二禅欲界化，二禅初禅化，二禅化，所以它有三个。三禅因为它是能力，所以它可以到变化。它所谓的初禅欲界化，就是初禅的人，他证得初禅的人，他可以到达，他可以变欲界的神通变化，到欲界来做欲界的神通变化。他也可以做初禅，在初禅那个初禅天里面做神通变化，这样意思清楚吗？就他神通变化的能力。那三禅的话呢，它就是有三禅欲界化、三禅初禅化、三禅二界化、三禅化，然后这个就全部勾起来，所以算起来 total 数量5、4、3、2、1、14，就是十四变化。我有算错吗？15？哦，欲界的不算在内啦，色界十四变化，对不起，算到这边而已。这个算下去是15，这个是15，上面是14，这是指四禅的十四变化。然后像这个地方的话，对起来就是一样意思，就是说，当生灭四谛的只有能够契入这个理的人，他就是让他所对的，他所抱土就是在同居土。 当能够到无生世地，他的报土就会到方便土，就是空涅槃了。当无量世地的时候，他就会到十报土。能够证到无作世地的时候，他就可以这四个土，他都可以做报身喜，就是所谓的应化身啊，应化身的视线都可以去做。那以他的数对来说，就是他实际上所报身的地方，横对竖对，可以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那个只是给你们参考，不一定要背，不用画也没关系，你迟早会学到的，后面就会学到了。再来往后面，往后面的这个十二因缘，上次有介绍过了，有吗？在最后下课的十分钟，就是所谓的苦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导致轮回、生死轮回的一些苦的真理。那集呢，就是导致苦的原因、受报的这个真理。然后那个道呢？道是什么？就是让你能够对治，对治什么？对治苦因，还有对治苦果，你能够让你跳脱生死轮回的真理。然后你学的这个真理，就可以让你达自灭，就是无明灭来自老死灭。这个是从生灭世地的角度来看，好像真的有所生有所灭，对不对？那到无生世地的时候呢？就不是了，它的是一切自性空，就是七十六页，一切自性空如幻，对不对？那到无量世地就是实是无的，相是有的。无作世地呢，就是皆是实相。好，往下，略十种发心，今天要进入十种发心。如果今天可以把十种发心讲完就好了。七十九的地方，他是说他发心，是让我们发菩提心，有很多因缘让我们发菩提心。他接下来介绍说有十，大概把这些发心的原因归为十种，让你发菩提心。然后呢，为首广说的意思，第七十九页的最上面，为首广说，他意思是在下面注脚讲说，事实上呢，这十种啊，每一种如果都细细的、慢慢的说，实在是太多啦，所以他就是以第一种发菩提心为代表来详细的说。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可以用推理发心，然后来推什么呢？他就讲说，若推一法，就是十九行到二十行，下面这句话就是十九行到二十一行，各位翻到下面十九到二十一，有看到了哈？若推一法即动法界，答辩到底，就是等于说彻底了解的话呢，就能够彻底了究竟横竖啊，把它边际都能够，那你事理具足，上求下化，你就全部在其中啦。这样子呢，才可以称为发菩提心。那菩提呢，是一种道，这个道能够到达呢横竖彼岸呐、啊，这所以说它叫做发心波罗蜜啊。那什么是叫做怎么样让你发心呢？来看上面的说明，推理发心的说明。推生第四行，法性自然而自天而然，即不能染苦即灭道。我们看即因，这个因不能染你，怎样再怎么样都不会妨碍到你的那个法性，苦也不能扰乱它，道呢也不会让你特别的就只能够通道法性，灭不能尽啊。这是从生灭师地来看，可是呢他却能够怎样，像云把月亮给遮掩住啦。可是他遮掩住月亮，月亮还是不是原来的亮度，还是在。他的意思这样讲，所以说你要却，这个却就是除掉。那你如果把这个云拿掉，你月亮呢，你就是亮度就看到啦。可是我们现在就像说还在云雾的另外一边，所以他讲啦，在后面这边《涅槃经》就有讲到说，灭非真谛啊，因灭而慧真啊。就是说你想要去达到，你虽然学到灭谛，可是这个灭谛并不是你最后所要达到的，事实上你所要达到的是实相，对不对？然后可是因为他这边是生灭世谛，生灭世道的世谛要达到实相吗？不是，生灭世谛的终点是真谛嘛，是真谛，是空涅槃那边啊，说因灭慧真啊。它是因为每一个的终点不同啊。如果你到后面，你看到第十七行的时候，它所要达到的地方是什么？是中道啊。有没有发现不一样？是中道。十六行它也讲是实相。可是如果当你前面在谈的时候，像第八行到第十一行是无生世地，无生世地是通教的部分，对不对？它这里面它谈的地方呢，它就说烦恼即菩提啊，菩提及烦恼为什么都是相即的？因为都是无自性的，对不对？所以说他说两者呢，第八行说法性不异， 那但是呢，如果你迷在这当中，你就会失去法性。那怎么样让自己出来呢？就要知道打苦集无苦集，就会法性。所以它是用空的角度来看呐、啊。好，十三，第三个十三行的地方，他说呢，这是无量四谛。无量四谛的特点是什么？实无相有，对不对？实无相有。所以说它的重点就是说，你会看到空有两边，它在这两边运作，它的基础是在空的上面，可是它却又到有的长度来说，所以它的重点就放到出二边表，出二边表别有进法呀。所以它要处理的就是先把两边处理掉，然后走中间的路线，这样清楚没有？他以为还有一个这样子去做，在四相上来看。相有他就会还在这个上面乱，他没办法把这个相啊处理掉。然后到了无作四谛的时候，他就是一切法打破一跟一切的关系，所有的法都是实相。那个第三个的时候是打破自己的问题，说可是还看到一个一个都有什么一切的问题，消融掉了心跟心术法。然后呢，可是他现在到无量师地的时候，他变成是要处理外面的问题嘛，对不对？是变成是他看到有一切一个一与一切一切的问题，然后呢看到无数无数的一切，无量的一切，因为他有那个相有的问题。然后到了无作师地的时候，他所处理的部分呢，就是已经打破一与一切，而且都能融圆融消融掉了。你们发心了吗？他现在在介绍十种让你发心的方法，然后现在开始问大家，那你发心了吗？如果用这个推理来说，能够让你发菩提心吗？不行。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看今天十个哪一个让你最相应，然后你回去就问自己说，你到底是相应其中的哪一项是让你能够发心的。大部分人，有的人是看到神通发心的，很多人都是喜欢神通发心，可是好危险齁。第几页？二十行。哪里？二十行。然后呢，就是他对于对岸的道理他全部都可以贯彻都了解啊，通道他的透彻度而已啊。他算是就是说，你到了比方说那个你们有一个故事《涅槃经》的，好了，我讲那个故事给你们听，你们就会比较清楚。《涅槃经》有一个故事齁，他是说那个有叫象兔马，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兔马，在学佛里面啊，一般讲中下根性的人就叫做兔马，听过吗？对啊，然后下来的一个人，再下来什么象里面还有分小象跟大象，对不对？然后呢，它有一个叫做一般的象，一个叫做相象，这就是三兽渡河的故事。三兽渡河，他说兔子怎么过这个河？跳啊跳啊跳啊，这样子的凌空而跳，很有可能半路就挂掉了，到那边可能也还未必过得去。那马呢？它有那个这个兔子有没有可能把那个它的脚踏到这个底，很稳当的渡这个河？不可能啊，这是下根性的。那马呢，虽然能够踩到河底过去，但是它稳不稳？不稳，它不稳，它要半浮半潜的这样子过去，对不对？边踏边蹬这样子过去的，那这样子呢都不彻底，对不对？都不是横竖都抓到嘛，象怎么过去的？一步一步踩过去的，甚至还可以把那个底给踩到更踏实这样子过去的。然后那个小象就可以啊，那可是他们载人还未必能够渡人，对不对？到了相象的时候就 OK 了，他不但能够过去，他还能够拉舟，还能够渡人过去啊。这就是横竖不横竖。那到了那边的义理，你能不能掌握到多少？你对那边情况掌握如何？是不是你能够怎么样都可以过去这个彼岸呢？还是只是很危险很惊险的到了，然后还要接下来还有很多路要走？这样可以了解啊。所以虽然能够通到彼岸，可是还是有境界之分啊。 虽然它是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就是指类似相像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法就能够动法界，答辩到底，究竟横竖事理具足，这个一定是相像的境界，这样清楚了哈。所以它后面呢，究竟通道啊，横竖彼岸啊，都 OK 啦，这样就清楚了。好，有些地方不清楚可以问没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会以为那个是，我就过去了，我会不晓得你们会有问题，然后我。再来第八十页，请各位圈几个字。第三行的列印，列印有没有看到？这是指列印身、印化身，印化身里面有分圣列。然后第七行有个圣印，就是印化身里面比较圣的。第十一行有个报佛，有没有找到？印化身，那都是报身、报佛。第十五行有个法佛，圈到了吗？所以他现在接下来的层次，他就是相好发心了、啊。他就从这个佛的相呢，是从哪一种佛？就是我们一佛有三身，对不对？从这三身的哪一个身来做变化，而你能够让你发心呢、啊？他说，有的人啊，就一定要看到，像第三行，一定要看到这个父母生身啊，身相秉住，明了得处挥力作药啊。他说呢，就一定要看到他啊。的那个稀有相，你才能够呢想说啊，我一定要像佛一样。在《法华经》里面有一个叫谁，妙庄严王啊，他就是看到佛那么好的话，在赞叹佛，这绕佛，就是他本来是信外道的，然后他是信外道，他不想要，他对佛法没接触。那他的两个儿子是谁啊？对，药王药上菩萨、啊。那药王药上菩萨就想说，想要去听佛说法华经，那他就跟他的妈妈说，说妈妈，我能不能去听法华经呢、啊？那妈妈就说，你呀、啊，应该去跟你爸爸讲，那看你爸爸准不准，他爸爸是父王啊。那就他就说，坏，我是法王子，怎么会生在这个邪见家？他爸爸是信邪法的啊。那他就说，那你们就想办法去啊，就讲，就他们俩就涌在虚空做了各种神通变化。他父亲就说，啊，我儿啊，我儿啊，你怎么这么厉害，有这么多神通变化？你的师父是谁啊？我也想去拜他为师啊。然后他就说，我的师父就是佛陀，现在在树下讲《普华华经》啊。那你们可以跟我一块去。他就回来跟他妈妈说，说妈妈，爸爸准啊，因为我们的神通变化让他想要跟我们一块去啊。就去到那边以后呢，他们那个。他去本来是想学神通，就他一去看到佛陀的那个像啊，哇，实在赞叹不已。就绕佛以后，就在他面前就目不转睛的这样子看着，然后看着他就开始赞叹佛的那个像好。那佛看他赞叹像好以后，觉得他就开始心打从内心说啊，我要是有这样的像好多好这样子啊。就佛就很应机施教，就跟他讲说。如果呢，你就是如果你在我在这个地方学我的法，然后在这边就现在即刻出家的话，在我法中修学，你过了多少的时间以后，你也会得到这样的相好。那当然，他就给他下了保证啊，只要你肯学，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相好。以后，他当场就把他的王位啊交给他的弟弟，然后呢就出家了，而且带他的像他带的眷属，他的太太就那个皇后。还有那两位王子都出家啦，然后出家以后，他后来他什么时候就是他出家以后，就他照他教的法去学去修，然后这样一路修修修修到有一天说他就已经不会再在乎他要不要证得相好了，他反而在乎的是他有没有成佛这件事。就他忽然那当中他就出来做感谢，他就感谢谁？跟绕佛，跟说佛，他修到有一天他跟佛说。感谢佛啊，然后呢也感谢那些药王药上菩萨还有他的夫人啊，他说他们啊都是我的善知识，因为他们才让我去入佛道，然后佛才对他说出一串后来他们的宿世因缘，对不对？就他们两个，他们事实上是过去，这是另外一部经法华经，到这边就差不多几个段落了，这后面就这个因缘在说的时候就跳过，然后最后就讲了一个定结论，结论就是说只要你过去曾经跟人家结了善因缘，护持他供养过他，你不用求恩报，有一天如果他成就了，他一定会回头来带你的。 那个药王药上菩萨过去世就是跟他这个因缘结下来，说他在这一世他断入邪法，就是王国王可能福报快用完，就是邪道啦，所以他回来做了他的眷属，度化了他。那个他们四个的因缘是在另外一部经讲，那一部经呢，我现在讲给你们故事，再继续讲给你们听，要把故事讲完才算完嘛吼，下次换你们讲给我听。我去医院顾他们啊，我都最喜欢讲故事，然后就底下聊，因为你个海丽海先干啥，我拢讲够好，因听着讲几个够来听，卖讲嘿，我拢听过，我就讲好啊，甲你讲啊，我讲法华经的啊，我讲虾米经的，然后就甲你讲讲，那就这些经有的经是很冷僻的嘛，比较少人看，然后就讲那些经一个讲一个讲讲讲，然后就帮他们俩连，然后嗡嗡嗡嗡啊，一直的，我甲你俩甲你讲啊，你个讲故事给他们听。然后那个听到护士都喜欢听，就站着，然后我就说你要快点去量血压。他在讲故事，好啦，讲他们四个过去世，他们四个过去世是修行人，然后四个约好要去修，就四个六道师就去就约好啦，就做一个拦路啊，然后在那里修，远离那个村落。那你要修，你总是每天还是要吃嘛，所以他们四个就早上依佛的教诲，就是去托钵，然后呢回来这样子。那这样来回呢，大概就回来以后就用掉在不少时间，大概三分之一天的白天嘛。然后一天这样子来回来回，他就觉得他们三个四个就其中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药庄元王的上前辈子，他就发生就比方说我们叫甲乙丙丁，那这个甲就发心说啊，那乙丙丁你们就修吧，四个都出去浪费时间，就我去托钵回来护持你们三个，然后呢我帮你们料理你们的打水然后饮食清理，你们三个好好修，不用大家全部都浪费时间，因为出去回来不是光时间，心还会散乱，心也会乱啊，你还要准备还要干嘛的，我就护持你们，然后呢让你们有成就，就这样子就发这个心，所以甲就护持他们，就那一世啊，真的乙丙丁都成就了。那甲因为护持的功德很有福报，做了转轮王，生生世世好几世，五百世有咯。然后呢这个因缘，所以这一生当他是第五百世的转轮王好像是，然后就回来的时候，这三位啊，就是他们三位身上都证了菩萨位，都是菩萨，就一个到他后宫做他的夫人，另外两个做他的孩子，三个联手把他给渡回来。你说这个恩情大不大？大啊，所以说这个恩报不恩报，难在眼前看啊，付出去就不要想太多了，对不对啊？就是不要想太多了。哎，好，回来讲故事讲太久了，故事很好听齁，对齁，我也喜欢看故事。像我今天下午跟他们班讲课，我讲到33天，我就跟他说你们知不知道33天长什么样，我就会去研究33天长什么样，就在画地图。然后就会觉得33天长这样子，不错，那如果将来要盖的话，像以前不是有大庙为小庙吗，就想那些中国一些寺院大庙为小庙，就原来盖起来之后佛大殿在这边，对不对，后来旁边盖了两边厢房，然后后面再盖一进，就越来越盖越近，那就后来发现突然供养的人多钱多了吧，那拆掉又不太好啊，就在外面盖一圈啊，然后佛殿还在这，然后前面叫大雄宝殿，然后这叫做观音殿，然后后面就叫做地藏殿，然后旁边两边就是身房，就大庙为小庙，不是不好的意思，是以前的东西就刚开始盖就是一间，然后左右两间这样，一边是厨房，一边就是无聊房，然后后来在后面再盖一进，然后大概就是五六间房，五六个空间，然后呢都小小的，大概就这样子的五六个，然后到后来呢如果有人多了或者居士多了，因为旁边有了空地，就后面再盖一圈方方正正的一圈，就叫做大庙为小庙，所以很多人说大庙为小庙是不好的，比方说看到大欺小，佛教里面大僧团欺负小僧，说对叫大庙为小庙，说不是这意思，大庙为小庙是指它的格局建筑的问题。台湾有没有大庙为小庙？看过没有？打鼓山后面就有啊。慧日不是慧日，慧明禅寺，慧明禅寺。啊，这它的后面呢就是大庙为小庙，很最标准。你在外面看过去，只有看到现代建筑，高高的。 你一进去就看到里面有小的一圈，你们可以去看，在法鼓山后面，就是如果你们开车去朱明的时候，告诉你吧，学佛也可以出去走走看一看玩玩，然后可以知道什么叫大庙为小庙这样子。这是假设这是法鼓山，对不对？然后它前面是有那个很大一个基金公路，然后它的你在基金公路上，如果你是从淡水来是这样子嘛，你从基隆来是这个方向啊。然后法鼓山有个外环道嘛，你不要过，你从你家过去的在它在你就在它的旁边。如果你面对法鼓山的话，是在它右手边有个红绿灯，你从那红绿灯上去就是这样子绕嘛，然后就会到朱明啊，对不对？然后到了朱明以后，你就过了他的，他朱明他的售票口是从中间切过去的、啊，知道吗？知道哈。那你就是从他的那个中间这条路直接切过去，就在这个地方，他有一条弯道这样弯上来，是这样子弯上去，这个弯道是这样弯上去，然后这边是朱明，然后你要留意一下，弯上去以后就在你的旁边有一条小路，你小路就看得到寺院。看得到，你要注意，你要往右边看。如果你往，因为你的路会弯上去以后，它接下来往这边弯嘛，一般都会看这边嘛，所以你要稍微瞄一下，这样子就过。然后这下面这里是搞一个爬坡的弯道，一个爬坡的弯道。嗯，啊，看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你要看的大庙为小庙在左边，可是一般的，因为它这边是平狂的嘛，你会看到路弯过去呀、啊。所以你会看变成看路啊，所以会变成这样子，很多人跑去都没看到，真的好，我现在可以直接画在上面。他那个朱明就直接从他那个卖票的那个地方直直开过去，就对，开过他的停车场过去就好。他这边停车那个慧明禅寺停车很方便，停车很方便，他就大庙为小庙，嗨。欸，我不确定的，我要去详细确认一下。对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小庙的格局还有没有 total， 还是说他已经拆到只剩下主殿，然后旁边整个围一圈哦。哦，那这样可能也可以算啊，应该也可以算。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原来的不是说会把它拆掉，那就可以算。对啊，就是他不是说只拆到剩下那个大殿一个，就都。就是一尊而已，不是有拆到变成一个勾肩的话都算。哎，好，好玩哦！有空你们可以去，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玩，都假日都去法鼓山踏青的、啊。那你就走那个，如果你们没有开车走，用走的就更简单啦。一下那个地方，我以前常常在那边散步，我动走都可以走得到。这是那个你上法鼓山的以后会有一个，这里是他的那个警卫嘛，停车场在下面很下面的地方啊，然后上来以后一边是去大三合一啊，然后另外往前开它就会有大三合一跟小三合一啊，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宿舍区，对不对？然后你再开到这个弯，这边有一条河，这是河，你开到这个弯道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桥过去啊，这边是在盖大学嘛，对吗？那从这边一过来以后就有一条路，你就往这个方向走，这边就是朱明啊。那如果你那边不会走其他路，跟你们讲就太危险了。小三合一个跟大三合一的中间，你会看到图书馆的旁边有一条路，图书馆的旁边，然后它是看过去是稻田，那条路一直走就直接到这里了，就才十分钟不到，那是最近的，就在图书馆旁边，就直接走到这里。走路啊，因为它是稻田啊，就走田埂啊，这么宽的田埂啊，它一走过去就直接到这啦。它因为它这个是它这个地方，你看起来是这样，它是让它的外围跟它的外围中间是没有界限的。从这一栋啊，从这一栋直接过了这一栋如果往前走，对不对？往前走，直接沿着河岸走就可以到达它的雕塑厂。完全没有围墙，有一个爬坡的、欸，对对对，那条坡路的下面啊，它不是有一个观世音，然后种很多竹子吗？然后这是一个山嘛，然后这边是图书馆嘛，它中间不是有个凹凹的一个像一个山洞山谷吗？ 那个山谷你就往前一直走就过去了，那边过去以后就接到有一些种罗汉松，然后过去就直接是住，过去你就会看到有一户农家，那就是卖给法鼓山地的那一户农家，然后你一过去就到他家院子，就直接右转走15步路你就看到朱明了，就在朱明里面了啦，就在朱明他的天鹅湖的上方的桥，你还没有进你，但是你在桥上面，你必须要跳下去才到朱明的土地上了。你在桥上面，你已经看到朱明，就在朱明的天鹅湖的上方了。那个桥就在朱明天鹅湖上方那个桥。我告诉你，有一次他们的法师就跟我讲说，我去爬山，然后呢，我就说好啊，然后他以为我会约很多人，结果呢，我没有约很多人。我想要跟我约爬山嘛，要约人他是主人，我是客人，怎么会是我约呢？我客随主便，我理论上都这样子，所以我就准时赴约。就他就说，哎，你有没有约人？我说明天你去约。他说怎么可能我去约？因为他是监院级的，做那个官做习惯了，想说我应该帮他约人。我说那去不去随你，反正我运动时间到了。他就乖乖跟我出去，我也只带一个手电筒，我走到什么都没带，就我走前面一直走，最后他走到稻田里面去，然后我就把稻田再爬回来，回来鞋子。早上4:30，他还好没有遇到蛇，不会啦呀，好。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那边，那边不错，走走去踏青啊，假日你们可以去。我本来说要带你们去踏青，结果我们班都还没有办成功，我要带你们假日全班出去看，去爬滑板，就去爬法鼓山，爬一天的。我们班长都没有空办，他跟我从九月讲11月，11月跟我讲元旦现在还没有办。大家可以看再看看。来，往下，这就是他看到那个相好的故事，这样很清楚对不对？相好像刚才庄严王就是看到赞叹以后，先让他发心，然后进来修了以后，他自己有一天智慧开了就 OK 咯。那再来一个是知，你看这个是知哦，那个是见哦，上面是一个见，有没有看到第三行是一个见，看到这样。再一个是知，知他这样子啊，他看到如来，可是他知如来无如来，见山不是山，他知道他见到这个相，可是他呢，最后他后面要讲的是什么？如虚空，有没有看到？接第八行，皆如虚空，空中无佛。他看到佛，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知道的是理，他实际上是因这个理而发心的，很像谁？须菩提，有没有？须菩提有一次，他佛陀从倒立天讲法下来以后，他们不是要去迎佛，然后须菩提在山洞里面缝衣服。然后呢，他本来要起身去迎佛，结果呢，他又坐下来了。他想说呢，佛常常说啊，如果见到佛的讲的那个真理，就是见佛了，根本不需要去迎。说他又坐下来就去缝他的衣服。就那天迎佛说，那个是莲花社的那个比丘尼，他变成第四天的相嘛，然后跑到那些比丘的前面，对不对？大家社有两个说法，一个说他变成大家社，一个说他变成第四天的相，说他跑到第一个。然后呢，然后见到佛以后，他就说佛我是第一个来迎接你。结果佛不但看破他的神通，知道他是变的，还跟他讲说，见到我的不是你，是须菩提。须菩提在山洞里面，我还没有下到下面的时候，他就以见闻空的义理而后跟我相应，而后见佛了，他是第一个来迎接我的。嗯，好，再来往下报佛相好呢。他说如果看到如来的身相，一切迷所不现，如明镜镜睹摄众摄相，这就是呢他怎样可以看到一层刹当中都可以看到，很像哪一个啊？普贤行愿品，是不是很像？就是我上次有教你们怎么念，没有吗？连文旦都没有来，每次都那种好无辜的双眼，然后当大瞪着我这样子。我不是说当你们如果供水的时候，供水啊，你们听过有的就讲，就假设你这样供水，你就会愿以此净水一盏，化作上传真修，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嘛？记得这一句吗？记得啊，哦，我有 email 给你们啊，12月29的 email 啊， 26还29，有吧？有吧？而且还是 PPS 啊，对啊，还有了法师作证，还印出来了，你看，嗯，你们没有吗？讲一番出来，1月2号吗？1月2号吼，好啊，有吧吼，寄给你们都有啊，有吼，有啊。就是你在念的时候，你虽然现在还观不到，你就先念愿以此净水一盏，化作上传真修，供养十方三世界诸佛菩萨。像有时候我只有来得及在我的书房焚香，我也会讲啊，愿以此香化作上传真修真妙楼阁，供养十方三世界诸佛菩萨。你明明就是只供一个，你为什么不用心念让它成于百千万倍呢？修心修心，随时随地要记住，当你每天在念的时候，你能够把它想成会百千万倍，当你在做一件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很担心它也会百千万倍。先要这样练习，你就会日常生活里面都会放下去。愿以此，来一次，愿以此净水一盏，化作上赞真修真妙楼阁，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得到贤圣身。对，然后第二次如果你供三盏水，你就在第二盏拿起来，对不对？你就在愿以此净水一盏，对不对？然后第三杯你就这样。那如果有的人是一次用那个杯台，一次拿三杯，对不对？愿以此净水三盏，这样念。那如果你不是在摆供果吗？有的人都是三个四个盘子都摆好以后才这样子拜一拜就走人了，你为什么不编摆一个愿以此什么树桃啊，然后愿以此樱桃啊，愿以此葡萄啊，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全部都这样子念下去，你不觉得很好很舒服吗？而且你在摆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殊胜的事，你就很认真的摆，不会这样子摆一摆就然后你赶紧讲，就是懂意思没有？知道，你就好好的做，赚那个每一刻都把它赚起来，清楚了。因为我是没什么修行，但是我会有一些讨假佛，想说下辈子就算没有太多修行，至少不要太差，有福报能够听闻佛法，也不要太为衣食去烦恼，至少这样子啊，人才不会造恶。哎，最基本的让我还能够这样子，所以我会一直想说，怎么样至少在这辈子多累积一点，是不是？嗯，所以这些就教你们，你们就。我下次从古文集把那个铜板怎么弄讲清楚好了。我看你们很多都在问我铜板怎么弄我把它讲清楚写清楚，然后把我那个可爱的 Noni 罐跟那个也拍一个照片给你们看，那你们觉得它太丑，你们就想办法做漂亮的，然后再拍照回给我。那个 Noni 罐还用了10年嘞， Noni 罐又不会破，就是那个啊，不会扁扁的那个 Noni 罐啊，哎，这样子。我的那个第一上一只眼镜戴了，从国中二年级戴到考博士班，10几20年，对不对？哎呀，然后我的削铅笔机从小学又还是幼稚园买的，用到我上个星期被我侄子去出版社玩摔坏了。那个更久，快30年了，三十几年，对啊，所以那个 Noni 罐又不会坏，当然就继续用啊。这是一个为什么？你爱护大地的资源呐、啊，因为你丢出去没有人会捡，人家不会要，只是浪费资源，对啊，就不如就一直用，用到不能用，然后再送去回收厂。来，再往下，抱佛。讲完了，教你们撇波了，对不对？记起来了吼。那法佛呢，是知如来的什么字？你看前面都是相哦，相哦，还有声声，对不对？你看到你有发现一件事情，第二个跟第四个都是属于理的部分，有没有发现？像那个立圣印身，是让他所知的是知道理，那法佛也是知道的是理，都是属于理的部分。好，只是一个是界内理，一个是界外理，三界内的理，一个是三界外的理。每天都累积一些福报，用一点心。有时候你现在听不懂的东西，有一天会因为你的福报到了，就是福至心灵。我很相信这个事情。我们在看禅宗语录啊， 常常看到很多禅师，他遇到一些弟子太根性钝的人，他都会叫他做苦工，做一般人做不做的工作。然后在做那些当中，他们会，你会发现越做人家越不要做工作的时候，烦恼会越起越大，一般凡夫。那当他烦恼起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总算要面对自己的烦恼，忽然就开悟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他福报也积够了，因为他做一些人家所不做的工作，像洗厕所啊，哪一位菩萨？虚空藏，智慧以空相应最好的啊，洗厕所啊。那哦，对，讲到这个，忽然讲到厕所礼仪，跟你们讲一下，然后让你们休息。那个我待会回来从下面开始。那个厕所礼仪就是男众上厕所，如果你是将来就算你结婚，有的人结婚还是一样，我就是他都到家也老婆太疼他了，他的有坐垫掀起来，一定要把人家帮人家掀起来，知不知道？然后呢，像外面这边的就是属于坐式的，那男不像楼下是属于有站式的坐式的，对，你就要帮人家掀起来。那男众当然我们会叮咛他这样子啊，那女众呢？女众讲就不用掀吗？可是女众有的又不坐下去，他就给你半悬空，也是到处都是。他讲说我用完就算了，也不会回头看一下如何。就算你都坐着好了，你也请你站起来之后回头看一下，你坐垫有没有遗留东西？有的人真的就不回头看就出去了，然后下一个进来就要亲，那自己亲一下。那再一个就是那个女众，这男女众都一样，就回头看一下嘛，留下什么你会妨碍下一个人上厕所的。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女孩子，她有那个生理期，她的那个垫子，就这样子，就因为以前我待的地方或看那个教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有，就是有盖子，厕所有盖子，反正可是因为盖子是除非那个人愿意，他们那个工作人员有去洗。那这边可能是因为他都开放式的，所以就看得出来你们怎么丢。有的可能不是你们丢的，可能是别班丢的都有可能，甚至是外来的丢的都有可能。反正就提醒你，如果你到家里或到别人家一样，那个长方形的对不对？往内叠，这时候他就已经看不见那个颜色，对不对？再把背胶再对着。所以你第一次叠的时候，然后是不是就背胶都在上面和下面的？再对一次的时候，是不是缺口跟背胶就直接对粘？所以它连吊都打开都不会开。有的人还这样，那个什么再缠一次也不用，他自己后面有背胶，你就对折再对折。小学五年级我们老师就在教我们这个，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班上有的没有几个。他讲说这很重要，因为你到人家家里做客，他讲说你到人家家里做客，如果接下来是男主人来上厕所，你看女主人出去跟女主人讲说，女主人会不会很尴尬？这样清楚了吧？知道齁，要自己折过来再折过去，不要把不好看的留给下一个。那你说那卫生纸丢下去，男生女生都会上大号，那个有的人丢下去啊，就屁股过去，然后就会发现他那个丑丑的脸就朝上面。请记得一下，你丢的时候不要丑丑的脸朝上面。第一个是味道会比较重，第二个事情是不好看，丢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个朝下面。你们想说怎么都吹毛求疵哦？不过这很重要，你知道吧？以前有一个比丘沙门，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因为上厕所礼仪没弄好，就被那个厕所里面有叫做吃粪的那个鬼，他们有那个恶鬼，属于恶鬼的，他是属于那个舔那个粪便气味的。他不是真的吃粪便，他是在粪便气味上面熏的，那个鬼以这个气味为食的。觉得那个恶比丘就是不小心得罪了这个鬼，在厕所礼仪没做好，那恶鬼呢就觉得他侮辱了他，追着他追到那个比丘啊，跳到粪坑跳掉啊。这个你不晓得啊，这个是三藏里面有的，他怎么得罪他啊？他是上厕所啊，就冲进去，然后呢，因为他很急嘛，所以他当然就是礼仪就不管了，就反正全部的大小便利全部一次就让他痛快都不管他了。那他来不第一个是来不及闪，第二个事情是那恶鬼就来不及闪嘛。第二个事情是说，因为你大小，你这样子随便乱弄的话，你太方便了，那就让他连躲的空间也没有啊。然后他就追出来啊。他说那个应该好好持戒的人，应该好好的人，怎么可以这样的人还做人天师表，就追出来。 然后就这样整他，然后扶他就去忏悔啊，去干嘛，然后都没辙啊。后来真的被追得好惨哎。那你们知道上厕所礼貌是什么？你们刚才讲的是在厕所里面的，那你要进去之前呢，要敲门。有的人就六块买，那如果那个锁刚好坏掉，不都六亏啊？都是一些小细节，但是这些东西实在就是一定要讲，连在家里面都要敲门，知道吗？在家里面，除非你家厕所门没有人用，就是开着。那如果有人用，就是可能就会就是24小时都是关着的时候，那你最好也是敲一下门，不要在家就随便了。这都是一样，通常会有起摩擦，就是到后来没有尊重对方的问题了。一定要，尤其在公共厕所里面，尤其在这种佛教单位的时候，最好一定不要把脏的方面那个上面朝上面。这边离佛堂又这么近，佛像就在这边，真的离得这么近，清楚吗？嗯，然后出来之后门要带上，厕所门至少要带上，除非这个门有关，那我当然就没话讲。如果没有的话，大家都在上下课，就最好带上一下。嗯，你想说让气味流通一下，就流通的地方是哪里？要看一下，它流通的地方是佛堂在旁边而已，好危险。好，来，在最后这边让你们休息一下，快去快回。